好，我们这是一个新电台，就是有一帮老家伙们凑在一起搞了一个新电台，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新瓶装旧酒的状态中。然后这个名字叫犯不着，然后让这个起名者陈老师，对吧？田螺姑娘陈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犯不着。感觉这个名字就非常的田螺姑娘，非常陈老师。陈老师就有一种魂不吝的，
就谐音梗，
那得扣钱呢。
啊，就是饭是吃饭的饭，然后犯不着，就是我觉得说，可能我这两年自己的这个饮食态度也有一些的变化。就我以前经常就会跟读者说，不行，这个菜你必须得放什么，那个菜你必须得放什么。现在我就觉得说，哎，你缺什么随便，就你开心就好，就做菜。你知道这个原则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缺啥，没有关系，先开始，让我们先开始。然后包括出去吃饭，有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我们知道，有时候这家餐厅或者这个主厨他发挥，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有些生气、找茬、不高兴。就犯不着，大家犯不着，就是现在这是我的一个态度，所以当时就可能就想到了这个名字。所以请大家记住我们的新名字，虽然也不确定会更多少，但是 anyway 我们开始了。
录一期是一期吧。这个节目的三个主持人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这个
对，
心态好佛系。
就是、目前为止啊，暂定的三个主持人是我雨前雨姬，然后田螺姑娘陈老师。然后还有这个蒋寻、蒋 chef， 我们三个人，就是目前为止是我们三个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大家也都知道，对吧？都不是一个，除了陈老师可以稳定输出以外，另外的两个人都就是有一搭没一搭。
但是因为我也割了一个播客，所以我现在
那个播客之所以割，是因为周老师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啊，是也有道理，
就不能都怪你，
就是有一部分责任，一部分责任。
所以这个节目具体能更出多少期，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这个节目，每期都在聊什么，其实我们也不大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跟吃相关，但是有多相关，我们也不一定，就不好说，就不一定每期都跟吃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有一些事情跟吃的关系。
对，就
其实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最近是不是见面了？
最近见的比较多，然后一起吃饭也比较多。
你们是凑了局子还是怎么着？
就我去陈老师家蹭饭，
就也一块出去吃了，然后他也来我家蹭了两顿饭。
两顿你都去了？
他吃了一次烧鸟。
我靠，雨前，你这不够意思。
我还等蒋 chef 您那桌子呢。
他吃了一次烧鸟，吃了一次饭啊。
对。
行，那我们先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呗，不然前面唠了半天说我们这个标题是什么，我们播客名字是什么。但是大家请注意，如果就是我们断更了，您也犯不着催更。
对，就是你看这个组成你就知道不是一个你催我们就会更的播客。就是
对对对，我已经就是这方面的脸皮已经很厚了，再催都没有
了。是的、
就是因为我们靠不住所以犯不着，是吗？
对对对，哎，这个说的非常好。哎，这可以做成我们的那个什么那叫 slogan
啊。好，那我们还是聊回来，就是我们这一期有一个主题啊。
对，我们既然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你说吧。
这个主题是就是雨前某一天晚上微信突然私信我，他就说，陈老师，我们要不要再聊一聊播客？我说聊什么？他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家宴。就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从我们家吃完饭回去的那几天，
对，
那
就差不多第二天吧。
对，然后这个播客就此诞生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上周日来我们家吃的吗？所以吃完回去，为什么你会就突然很有想法想录一下？
前提其实还是想就是再攒几个人一起录播客，因为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可以搞下去的，就是虽然不一定能坚持很久。
就是你还是有一个相声的梦想，
有一个捧哏的梦想，想找一个平台输出一点很碎片的东西吧，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特别完整大段的东西想输出，然后想输出一些碎的东西。然后很多输出的时候是 你一个人完成不了的，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呢，可能会输出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来。所以我觉得播客这个形式就还比较轻便，你比拍视频要容易好多，至少剪音频比剪视频省事儿吧，我觉得。然后又不需要做面部管理，然后你们也不用上妆，多好。
对，我现在还是刚刚健身完回来，就一身汗。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也不耽误什么事儿，就是你抽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凑一块聊聊天，增进一下彼此最近的感情也还行。
但是我们已经通过吃饭增进感情了。
对，增进感情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吃下一顿饭吗？
行，那你先说一说你对上一顿饭的感觉吧，要不
就是想做播客之后就说那我们第一期聊什么，我就正好就想到不刚从你家蹭完饭出来嘛，我觉得聊一聊家宴还蛮好的，就是因为今年就反正疫情结束之后大家我发现很多人都开始在家吃饭了，
嗯，
就外食的次数也少了，就我自己外出就外食的次数也少了，然后身边人外食的次数也少了，然后自己在家做饭有个很大的限制，就是你做不了大菜。那天咱们也讨论过，就是你做不了特别重的菜，无论是量上也好，还是烹饪的复杂度也好，就是尤其是人家里人口又少的情况下呢，就更麻烦。就是说你做一个吧不值当的，然后做一堆吧俩人又吃不了，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哎，要不要就找朋友来一起？就是我疫情期间反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找同学来家里吃了几顿饭就觉得还蛮好的，就他也会带一点他的食材，或者
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叫我们去吃饭？
我们家不像你们家那么豪华，我们家很破的，只有我们同学这种混不吝的人我才叫，你们这种比较高端的人士我就不往家里领了，太简陋。然后就还是蛮，就是找朋友来吃完之后就觉得，哎，这个形式其实蛮好的。就去你家吃了那顿烧鸟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原来可以做成这样。因为蒋勋以前回国的时候他是做过这种家庭局的，然后我以前也做过这种，就觉得大家做的玩法还不大一样，我觉得都有可聊的点。就我们也吃过那种大家凑在一起吃火锅的，然后我也组过那种来我家吃烤肉的，但烤肉常见，但烧鸟不常见。我觉得你那个在家组局吃烧鸟这件事情就比较妙啊，就无论是形式上
顿时就不一样，
对，还是烧鸟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都非常的妙。我觉得你可以、
嗯、
我挺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会想起来在家里招待朋友来吃烧鸟。
我后来也发现，因为几次做家宴我其实都在公众号上不是都写了文章嘛，然后后台就会有一些读者就觉得说，你这个家宴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正式，你还分宴席的这个顺序，就还一道一道上，你本人还前半程根本不上桌，为什么要搞成这样？我就发现说，有些人他是为了聚会，而我不一样，我是为了做菜，就是我就是想做菜这件事，我就是说，我们家就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吃饭这件事情已经不能够让我爽了，就我觉得我想把这个东西把它再扩充，以及真的今年没法出去吃饭，不能出国。种种这些事情让我觉得整个人很憋得慌，所以我就很想把这些想做的东西想吃的东西全部一股脑发泄出来，就一开始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时第一次做烧鸟的时候应该是就可能是3月份吧，我具体我忘了，就是我买了个炉子，然后超市买了几块鸡肉，买了点炭，然后就开始了，就是真的是3月份，我健身房也关门，我就哪儿都去不了，就在家憋着，然后就开始了，就这样子。大概4、5月份开始请朋友来家里吃烧鸟。从5月份开始，除了烧鸟之外，我还做非常正式的宴席，就是包括凉菜、热菜，席间的点心，包括好几道汤。然后这个吊汤的过程可能都得提前1-2天准备好，包括很多干货的发制等等，就是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家宴的局。事实上到现在为止，烧鸟可能请朋友来家里吃过5-6次，然后宴席请朋友来家里吃过只有 三次，你来的那次是第三次，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蒋 chef 呢，我记得蒋 chef 每年回国都要组织一次家宴，然后搞得很正式，还有菜单呢。
嗯，
那种
我
击打的菜单。
我就是因为做家宴才后来才去上了厨师学校呀，就是家宴
啊。是吗？
对啊，就家宴做砸了，然后对啊，就是
做砸了。是什么程度的做砸？
就是我开始是因为职业不顺利，然后心情不好，就在家呼朋唤友，然后喝酒聊天。但是因为就是做饭的时候就想说那个谁也不好意思落下嘛，所以一叫就叫，可能每次就得叫上十几个人，然后就没办法，就那个就得做好多人的菜，要不然他们老说来我家吃不饱，然后就发现一个人 handle 不了十几个人的菜。就那个，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就觉得好像需要一点那个就是专业的训练，然后就报了厨师学校，就去上课了。
哦，我说我现在其实请朋友吃饭基本上是控制在两三个人，三四个人最多，就是最多同时做四个人吃饭。
是我以我的经验也是超过四个人就很痛苦了。就我曾经自不量力的招过六个人来我家吃，就忙得我就四脚朝天，什么都干不下去，然后出品也很不稳定。
这其实是一个家宴的一个局限性吧，就是即使是我觉得我们几个应该算是相对比较会做饭的人啊，其实可能我们的控制范围也就在四五个人这个范围。
对，但我们前提是想搞得好一点，正式一点，对吗？
还是因为你们家宴规格高吧？
对，我觉得咱们可能都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想做的，对，想做的好一点，正式一点。就你们对家宴的标准有吗？就听上去不是像那种搞一个可乐鸡翅，然后炒个西红柿鸡蛋，然后拌个拉皮儿，再炖个汤就结束的这种家宴，对吗？
我先说我的标准吧，因为。就是我自己首先做家宴的目的是我想锻炼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说我平时写那么多菜谱，就是这一个菜我能做得很好，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吃饭，一顿饭里面有两三个菜甚至到四个菜我都能做得很好，然后全部做好了之后我们俩就坐下来一块儿可能看个视频啊，在一块儿吃，就这个过程都毫无问题。但是我的点在于说如果一共有四到五个人吃饭，那么我可能菜凉菜热菜加在一起需要备八到十个菜，对吗？那这个菜我是不是能够把它 hold 得住，以及我说我跟我先生可能吃饭我可以做得非常简单，也可以做得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如果朋友来了我同时做好几个复杂的菜，我是不是能 hold 得住。再就是我从赵师傅那儿学了很多很复杂的菜，我没有就是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把它展现出来，那么我在这些场合我把它展现出来，以及说可能我的朋友们以前没有吃过这些菜，他吃到是什么感觉，就是综合这些种种因素加到一起我再来做家宴，所以这个规格它一下就确实是比较高了。因为比如说我从赵师傅那儿学的菜，他是开餐厅的，他是以前是国宴的主厨，那他的标准本来就不会低。那而且我本来就是大家都会认可说我是一个长期写菜谱的人，我出了这么多书，认为我会比较会做菜，那我要做一些他们平时就能吃到的菜是不是就毫无意义，就是从这些种种的因素加到一起，然后这个宴席就一下变成非常正规。就可能我一开始大家入座先给一些凉菜，凉菜结束了之后热菜一道一道上，就是这样的次序去做这个东西，所以它的规格可能跟很多人聚餐或者家里聚会吃的饭就变成不一样。
以前做什么样的家宴？
我现在也不敢做太多了，以前可矫情了，就是还要分那个前菜汤，然后主食肉鱼，就是肉海鲜和甜品，现在已经 收敛好多了，就有简单两三个凉菜，然后也不会给每个人都有一盘一个盘子，那刷起来太费劲了。我家也没有洗碗机，所以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就
我理解你的痛苦。
对，就是一个中式盘式的西式的上法，就是我一个盘子里边就凉菜都在那里边了，就是每个人的凉菜你们自己拿就好了，就可能有那么两三个盘子的凉菜，然后有那么个一到两个烤的或者是炖的菜，然后再有一到两个那种需要现做的菜，然后一个主菜，然后一个甜品就结束了。
你们当天就是上周日来我们家吃饭的那一天，我们家洗碗机总共运作了六次，就是那一天就六次。
对，我真是看到你每个人就一副餐具的时候，整个人都崩溃了。
先找找他们家有没有洗碗机是吗？
还有很多的餐具，你就想想，而且保证每个人的餐具是一样的，就他有四套餐具，他至少有四套餐具。
嗯，那他基本上就是把家宴当成
餐厅那一套，就翻单你那一套在做。
对，在营业的，对对对，在营业。
对啊，那你岂不是也在考虑起承转合咯？你觉得有就是你觉得有进步吗？
有，就是起承转合其实是一个我在设计菜式的时候考虑的最多的一个点，以及一个季节性嘛，就可能你夏天吃一些酸辣的开胃的东西比较多，之前春天的时候还做一些暖一点的，还做点麻婆豆腐，做点开水白菜，但是可能这个菜是在夏天，因为白菜跟青蒜它不那么应季，所以它没有那么的季节感，然后现在我就不做了，就是这种季节的变化跟菜的前后的衔接，我自己的感觉是挑战挺大的。包括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一个人来我们家吃饭，那天我给他做了三四个菜，但是也有这种海参之类的大菜哈，然后三四个菜一块儿上，因为中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吃完这个再吃那个，你嘴里的味道是很混淆的，尤其是你先吃一个辣的菜，再喝一口清汤，你再去吃那个辣的菜，那你这个味儿就是非常的混乱。因为大家在家做饭一般都是所有菜一块儿上嘛，那天我朋友在这儿吃也是，就是他虽然一道一道尝了，但是我觉得到后面就会对味道的记忆不那么深刻。所以如果在家做饭一道一道上的好处就是说，每个菜你的印象就会很深刻，就跟我们在餐厅吃饭一样，你会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菜上，包括它的起承转合，包括它这道菜本身的味道是怎么样，记忆会相对比较深，而且就会觉得说啊，比平时要好吃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然后也不用跟别人讲，负担也就小很多。
你说的讲是讲解哦，抢
就是如果都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是你要吃的慢一点，那个菜可能就被别人先吃。
对，如果带上莫老师，就是你没有吃到吗？
就是分餐，
或者是要站起来等那种。
对。
但是这样的话你会有那个困扰，就是说比如说你其实就是别人会非常的，客人有时候会非常的不适，就是想说等主人上座他才要开始吃，但是你其实前半程都不在这个桌子上，他会不会
我会直接跟他们说清楚，就是说你们开始吃，就今天我站在这里，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就会一开始说清楚，大家客气一下也就算了，最后也没给我剩啥，就是他们客气就听听就行。
这个分局，就以我参加的这种家宴的局来讲，就如果当天一块吃饭的人我不熟，或者说我只跟做菜的那个人熟，我可能就一直恨不得泡在厨房里，然后跟那个人一块帮忙。就之前我吃过蒋勋的一次，我跟其他人都不大熟，然后就一直在厨房里帮蒋勋切菜。
就是叫你们去就是因为想让你们自己混熟啊，然后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害羞的人。
因为可能比如你请一堆朋友来，那肯定是都跟你熟，
是的，
那你就得一直跟他们聊天。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家是开放式厨房，
对，
所以我一边做菜可以一边跟他们聊，就是这个气氛不会太过于尴尬。但是你如果说主人全程在厨房， 让客人们自己聊，就有时候真的有点干。
对，那个场面非常的尴尬，就很冷清，没有人什么人说话。
对，
除非有一个特别会热场子的人。
而且有时候话题就是大家也不是非常感兴趣。然后像我请他们来吃饭，我比如说他们聊着聊着，我可能要上一道新的菜了，我就会再介绍一下这道菜，然后大家的这个注意力会再集中到这道菜上，就会问我一些这个做法呀，为什么不这么做啊？为什么要那样做呀？食客跟厨师之间的交流也让我感觉非常非常好，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受过，就是还是有点像，怎么说呢？好几种因素叠加到一起，包括说菜是一道一道上的，每道菜上的时候，厨师跟客人讲解，这种种事情叠加到一起，都让我觉得大家对于食物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了。
嗯，那还不都是因为这些人是你的朋友，然后是你在做，大家就比较容易对。然后如果别人不听的话，你就直接骂了。
对啊，谁敢不听？
对呀、啊，所以对，这可能就是只是针对个别家庭适合，就如果
但是家宴
就是有这么一个麻烦，就是说如果你请来的人然后你又要做，你势必就没办法照顾好这些人。
对，除非你非常心有余力。
对的，
非常可以就是有空档去聊。
是的，
就我想起来以前就是做家宴的时候，可能有全程是一直都在厨房忙，就一直到甜点才能坐下吧。就后来我有一次读，好像是汪曾祺写的家宴的，就他反正写过跟家宴有关的文章，然后其中好像他写过一个就是家宴，就他做家宴他秉持的事情就是他一定是去做那些就是可以提前备菜的菜，就比如说卤的呀，然后那种或者是常煮久炖的，这样他客人进门他差不多再花半个来小时就把一些凉菜做，对对对，炒两个，然后这样他就可以下台上桌，就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就吃，这样
也很合理啊。就是如果我不是要求餐厅的这种一道一道上的形式的话，我觉得以我们的能力提前备菜，然后在客人开始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块坐下来，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是不是很难，就是你把自己的标准拔太高了。
对对，就是我是以挑战自己为目的。
你给自己加了很多复杂的，对，
就是等于他是把家宴当成作品在做呀，所以他不能就是他作品比他的客人还要重要一点。
是是是是是，我们都是工具人，我们就是过去帮他消灭他做的那些菜的人。
对，只是因为不想浪费这些菜所以才叫你们去吃饭。
对对对，好不容易做出来了，
觉得你们有鉴赏力。
哎呦喂，太会说话
了。那天我那个后台有一个读者说，他说你做这些菜，那你的朋友，你平时会不会有朋友临时就是想来蹭饭？我说谁敢来临时蹭饭。
这么没有眼力见的人就不会成为朋友。
对啊，因为我在想平时在家做菜还是不会做很难的菜。或者是哪怕有三两个朋友要聚餐什么的，有时候懒做就直接叫外卖了，对吗？
对，
或者是也许约到外面去，也许可能比如说你一共真的是有很多人，然后你一个人做不了的话，你可能就是一家出一个菜，
是
你作为主人可能出多两三个菜，就是两三个菜就不难 handle 嘛。然后大家就是等于是吃，
对，你这种还是聚会的目的。
对
对,
对，就是百家宴嘛。那就还是相当于是你没有把这个艾琳没有把这个饭当成一个他作为聚餐，就是甚至
对他的目的不是聚会，他的目的是做饭。
我没有在 care 跟大家聚会。你看我这种就是平时大家约饭，我也不是经常出门的，就是我没有在 care 聚会这件事情，我是比较在意说，
所以他是根本就不能叫家宴啊，你这就是免费的私房菜啊。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让大家帮他蕊这个流程。
所以你做了三次下来以后，你是觉得说，就是你每次在转变的，就是 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啊？
比如说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其实还比较简单，就是我席间的点心没有准备，就是这个宴席的整个流程。要不我们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设计这个。
对，我不知道你们三顿饭，就我看过艾玲写的，但是其实我不太记得，就是你们三顿分别都是什么了。
因为我跟赵师傅学的时候，我是按照他的那一套标准来的。他的标准呢，又是当年在四川的国宾馆的这一套宴席标准，所以他一定会有凉菜、热菜，中间有一些小吃的点心，然后有这种下饭菜。然后有饭后的甜品，然后还有两个汤，一般会有两到三个汤，就是一个是二汤，是在头菜之后的第二个，这是二汤，还有一个最后的尾汤，就是也叫座汤，就它是以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的。就是我会，因为我来我家的人数相对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会把它稍微精简一点，所以我现在的顺序就是说前面有大概四到六个凉菜，然后上一个大菜，一个大菜就是可能上次雨前来的是猪肚，里面包了土鸡、笋干、干货、油发鱼肚等等东西，这一个大菜够四五个人分，每个人分一碗。然后呢再上一个二汤，就是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浓重正式一点的汤，就雨前那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吃的是一个酸菜梅子牛尾汤，就比较有季节感。然后呢这个时候再上一个席间的点心，就是中间有一个稍微垫一垫肚子啊，大家喝喝酒啊，就是稍微垫满一点，有一点点主食。然后他那天吃的是荷叶饼包了一个就是梅菜蒸肘子，然后后面再上两个下饭菜，就是理论上热菜还可以再继续很多道，但是因为我们人数比较有限，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上两个下饭菜，就配米饭吃，然后再有一个收尾的一个很清爽的汤，最后再上甜品，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就是说热菜它是，如果说是客人多的话，你是可以做一些不是下饭菜的热菜，然后到最后准备就是收场的时候再上下饭菜吗？
对，就热菜它中间可以扩充的余地比较大。
哎，所以这一套规则是他们当时是国宾馆定的，还是说是我们
中餐的传统的一些通用的规则？
的宴席就是这样。
对对对，它其实市面上有一些这种书，比如说我有一本书叫做《川菜宴席大全》，它其实里面就是屁用没有啊，大家不是说建议大家买这本书，它就是列了很多这种菜单菜名，然后说了一些上菜的规则，就是你可以看它这种是一个中式传统的宴席文化，它也有高中低档的，就可能高档的宴席跟中档的宴席它中间的这种热菜跟冷菜的比例可能就有所调整，比如高档宴席它可能冷菜要
怎么调整呢？
高档宴席比中档宴席的冷菜要更多，普通宴席的这个热菜就非常多，普通宴席它可能就没有小吃的，没有小吃点心这些东西，它基本上就全热菜，就大家吃完拉倒，85%，它写的比例就是85%，然后高档的宴席它的这种热菜比例是60%，这是它的一个界定。
高档的热菜比例是60%，就是说你要用其他的东西去补全这个热菜的，
对，
这个热菜缺失的这一部分是吗？
对，它可能我大概念一下，就它高档宴席里面冷菜是20%，正菜就是我说的可扩充的那个范围是60%，然后小吃点心是10%，然后下饭菜是5%，饭后的水果是5%，这是它的一个分配。
那你现在就这样坐下来，包括就是以前不是也去吃过吗？你觉得这样吃舒服吗？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到这里就是我挺想聊上菜顺序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那个宴席的上菜顺序，包括现在法餐跟意大利菜还有这个西班牙菜，他们都形成了一个自己特有的这个上菜顺序。我刚才听艾玲讲啊，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上菜顺序，你觉得它跟日本像吗？
我觉得跟西餐可能更像一点。
真的吗？
对，它就我觉得跟西餐特别像，就是因为它中间会有一个点心，然后后边会跟几个随饭的菜，就特别像法餐中间会给你上面包的那个感觉。
嗯，就是反正都是让你垫吧垫吧。
对，就是会中间忽然有一个有一趴是出现主食的，然后它的主食又不是为了给你主食让你就是纯填饱肚子给你的主食，就是那个主食你可以单吃，你也可以配菜吃，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跟日本的那个节奏反而不大一样。
嗯，日本现在一般是个什么节奏？我去日本次数不够多，我其实
陈老师每个月都要在日本待两个月。嗯，
对，你能总结日本的就是顺序吗？
每个月在日本待两个月
那你不是去学艺吗？你肯定是待的时间长呀。
日本它是另外一套东西，就是它会规定说这一套比如说强肴这一套汤啊，你可能在根据季节变化这个汤是什么，但是它这个文化我就觉得说到目前为止日本的上菜顺序现在还在通用，但我们的这个宴席的上菜顺序大家已经不知道了，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一套，包括即使现在有一些高端的这个中餐餐厅，我们好像都已经感受不到它对这个上菜顺序的一个传承。但实际上日本的他那一套你在差不多的和食店里你都能感受到类似的这个流程，他可能不同的流派对中间有一些削减或者增减，但是大概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吃日料
跟咱们的差别大吗？
就是结构框架是一样的。
对对对，框架是一样的，一样的。它有一些不同的派系会有一些差别，但是比如说我们上菜，就我自己讲究的上菜顺序来说，像一开始以前他吃这个猪肚包的那些东西，他会觉得这道菜不配米饭也 OK， 对吗？
对的，
就是我不会让你一开始觉得说这个啊好下饭，我现在就想来一口饭，那你后面肯定就吃不下了。然后包括他前面的那个汤，我也会让他觉得说你空着吃也是 OK 的。但是你到了后面的下饭菜，他就一定是比如说酸辣或者鱼香或者家常味型，就是这种下饭的味型，我就会往相对后面比较放。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前面你觉得可以空口吃，后面你觉得你要配饭吃，就是这个节奏感，我觉得是我自己的这三次家宴以来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那个时候的主食就已经不再是单独的主食了，它可能就是菜的一部分。
对，
那这个比较定型的顺序跟日本现在的上菜顺序差别大吗？因为我感觉日本好像也是把这个米饭放在最后，牵头也是有一些汤啊，然后从比较清淡的菜系开始做起，然后再做。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日本的那个米饭放到最后那是真的最后，就是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就是非常后，就基本上是 ending 了，就那个之后就是甜品了。
对，
而且他那个米饭是单独以一个菜的形式出现的，就是一个米饭，然后咸菜汤，它就是一个就告诉你，你吃完这个就可以滚蛋了，那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完事儿了。但中式的这个不是，中式的就是好几道。
本来理解咱们也是这样。
不是，它是好几道菜，然后配着米饭出现的。
对，就是中餐的随饭菜的这个概念就是。可能会有两道到四道到六道，看人数多少来出现，就是你可以配饭吃。
嗯，
而且就是有时候日本它一开始可能会汤会比较靠前，然后中间有时候会出现刺身，我忘了具体是在第几道啊，但是它的顺序跟咱们的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先去做开胃，然后再做汤，然后可能冷下去，然后再热上来，这样是吗？
嗯，不绝对，
还是看看季节吧。你不能冬天的时候就不一定会冷下去了。
嗯，
哦，就是说他们冬天吃刺身其实吃的也少了。
也不是，他一定会，他这个系列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是有刺身的。
嗯，
但是他不是凉菜，
就是他们还是很看重这个东西。
他是吃这个食材的东西，咱们是把凉菜往前放。
嗯， 明白。
这个跟西餐比较像，跟西餐开胃菜很像。
嗯，但我觉得西餐跟中餐的差别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就是米面这一块是在倒数第二步吧，就是基本上如果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顺序的话，可能应该是跟意大利的这个上菜顺序是比较像的，就我可能是先是前菜凉的菜什么的，然后有汤，然后接下来可能是米或者是面，就它的第一道菜应就是 piatti primo 应该是米或者是面，然后对，然后它才去上硬菜，就它的肉，比如说你要一个整块的烤牛排或者是烤鸡烤鸭什么的，它肯定是在这个就肯定是在这个米面的后面的，就是它更重视，因为你做菜是更重视它后面的那一道
嘛。哦，我明白。
你结尾的时候，它一定是以
就我们的主菜是凉菜后面的那个大菜，它的主菜是收尾的那个大菜。
对对，就虽然我也有读过，就是那个夏瓦兰写的，他也有写过说要把这个重头戏放在前面，就是他曾经写过说这个上菜的顺序是，可能你要把那个越好吃或者是口味越重越重头的东西放在前面，然后到后面，对对对，就是每一道都比前面那一道更清淡一些。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后面法餐又经过几轮这个革命跟改善吧，他们上菜的顺序后来还是受了挺多其他的影响的。现在，可能全世界的这个高级一点的这个 fine dining 应该还是跟着这个法餐的顺序走的，像即便我们去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吃高级的餐厅的话，它的那个上菜顺序其实是跟高级的法餐差不多的，对吧？对，但是像我这一次就是春节期间，就我带我爸妈又回了一趟欧洲嘛，那个现在我在看到就是一些比较新开的餐厅，我们又去了一次里昂，然后在里昂就试了一些年轻的chef 开的餐厅，他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去把那个顺序做了一些调整，就你会看到新的顺的大概是说他们会把那个菜的分量调小，然后呢菜的顺序呢也相对而言打乱，就他们开始学西班牙的 tapas， 就法国现在开始大面积的在学西班牙的 tapas， 就我把菜的这个分量调小，然后我可能很多道菜又在一起上，尽量的还是说把我的菜都做成这个下酒菜，也许可能有经济的原因在里面，但是也有我觉得也是新的一个需求，就是新的年轻人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可能他们不太经常出来吃，因为在欧洲外食还是挺贵的，那他们一旦想出来吃呢，可能就是会存一笔钱，然后好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吃，然后又想要多吃，就想要吃不一样的味道的菜，所以现在法餐他们做了就是餐厅里面去做调整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菜的 portion 就越做越小，然后呢就尽量让这些年轻人能多试几种。这种情况可能在中国南方比较多，但北方你看的菜的分量还是挺大的，我好像是吧。
我觉得传统法餐本身也过于厚重，就是它的那个分量。
对对。
我一般真的 hold 不住。
嗯，然后可能中间那一道就是挺像那个点心啊，就法餐也有这么一道，比较老的时候就有了，从中世纪开始吧，就其实你现在看到很多甜点店，他们做的就不是蛋糕，或者是最后的那个盘式甜点，就是你现在看到甜点店卖的那些甜点，就比如说慕斯啊，或者是那种就是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然后他们不是都叫 entremet 嘛，然后那个就比较小一点的那种甜点，然后那个 entremet 其实就是它 literally 翻译过来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两道菜之间的点心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两边还是有挺大的重合跟相似的地方的， 那这还挺好玩的，我没想到中国还是有一个自己的顺序的。艾英知道这个顺序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吗？是他们讨论出来的，还是说是很长时间以来的传承吗？
你要说特别久以前的这种追溯，我看书上他们都会往隋元石丹和之前更老的一些书上靠。
嗯，
比如说隋元石丹他会说上菜的顺序是咸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薄还是薄之类的，反正就是浓厚的咸的在前面，
嗯，
清淡的在后面。所以就是当我们追溯我们的文化的时候，可能比较靠前的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但是包括实际操作中，我听赵师傅他们说，因为以前像周总理他们开始招待这些外宾的时候，
嗯，
就已经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些顺序，
嗯，
以及当时大概8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去西方或者去香港有一些这种差旅，
嗯，
就也从国外学习了一些包括分餐制，
嗯，
这些文化都是那个时候慢慢的引入进来，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文化交叉，
嗯，
可能也是国宴标准和次序最终形成的一个原因。
其实国内很多就是现在在通行的习惯也好，或者甚至我们很多吃的东西都是建国后才建立的体系，就你再往前追溯的话，可能跟建国后的体系就差很多，就几乎每朝每代都会有一套他自己独特的东西。
我翻书他也会追溯到商周文化等等特别之前，但我觉得那个有点就是过于
给自己找祖宗了是吧。
对对对，给自己找祖宗。现代宴席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咱们国家开始接待来访的外国的这个元首开始。
哎，所以带外国元首去吃全聚德这件事情，就也没有再讲究上菜顺序了吧？
带外国元首去吃全聚德，一般是应该是叫全聚德的师傅来做吧？
嗯，因为
就主体可能不一样嘛。
确实没有再看到说，即便是一些比较高端的酒店，他们在做菜的时候，现在也没有再分这个顺序了，是吧？
就是可能我们点菜的时候，在菜单上看啊，前面是冷菜，后面是热菜，后面再后面是主食点心，但你哪一个点几个，别人也不会管你的呀。
嗯嗯，
就不会有人可以强调或者给你安排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听赵师傅他们说，就是以前有很多菜单是他开出来的嘛，
嗯，
但国宴的有一个很大的标准是安全标准，所以每一个菜你要经过很多轮的验毒和保留样本，就所以他们其实做菜并不会非常的复杂，因为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嗯，
所以他可能会大的那种炖菜汤菜会比较多，就费时费工的反而会稍微少一点点。
那现在你们去吃私房菜还能吃到这个顺序吗？
嗯，没有那么刻意了，大多都不会。就你看好酒好菜的那种形式，他也没有刻意的讲究过节奏这件事情，就是还是以简单归类。
但是他自己他本人是觉得他有讲节奏的，
就是他的节奏是在他调味跟菜里，但是他的整个的那个框架是，就是还是凉菜，然后热菜，主食，甜品，就是这个节奏。
对，他可能是这种，比如说煎煮炒的这种烹饪的形式，他有他自己固定的一个位置，
嗯，就不会说里边还给你埋着几个翻，然后翻几个跟头，就不会有这种东西。
嗯嗯嗯，就大的框架你没有那么强的感应，起码
可能也跟他的那个道数不多有一定关系，就比如说你道数多，你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气口啊之类的，但如果你其实就那几道菜的话，就还无所谓。
而且他的主食一般就是真的是吃主食本身，所以他前面的菜都是前面的菜都是可以单吃的或者配酒的，但是不需要配饭。
就所以整体上来讲还偏西式了一点，对吧？
嗯，是，我觉得这跟他自己的背景有关系。
哎，赵师傅是什么背景啊？
他是四川的，他是川菜主厨，然后当年在金牛宾馆，金牛宾馆是我去过金牛宾馆 本馆，就是跟钓鱼台是同一个级别的国宾馆，然后里面特别大，每一个房子都隔得特别远，风景非常非常美丽。然后旁边有一些小水沟，他说以前都有一些政要可能想
就是走在里面会迷路的那种大，
会迷路，然后就是走得很累，就你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已经感觉溜达今天的五千步已经快完成一半，就那种感。他们当年他在国宾馆的时候特别年轻，20多岁就当主厨了，24、25岁吧，可能就是是一个比较刷新记录的一个年龄。
年龄
这段不要剪啊。
后来我还在金牛宾馆吃过一次饭，就是去年他回国的时候，我陪他还有他几个日本的徒弟还有朋友一块吃，我就觉得他的次序还是那么个次序，但是反正你也不会在里面觉得有很强的宴席的感觉，有一点像我们在一些酒楼吃饭，吃饭的时候你不是中间也会有一些什么那种馒头配奶油啊，就等等，我不是说金牛宾馆也做这样的菜啊，就是当他这个上在这里，你不会觉得他有那么强的次序感。因为我们在酒楼吃饭，他可能几个水饭菜都是一起摆起来，他又不介绍，你怎么知道还有水饭菜这么一个名词？
嗯，其实主要是如果你不分餐的话，确实很难讲究次序这件事情，就你都堆在中间那个大桌子上，
对，
其实次不次序的就没有太多人在意。
就是你们来我家吃饭，上周日那一次，第三次家宴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开始彻底分餐。就前面几次还是大盘给他们端，
还是考虑到了疫情是吗？
不是不是，之前盘子没买那么多。就是大盘端出去，但是也是一道一道往外端，然后他们就自己拿那个碗夹，就会次序感会明显，就你一道一道菜上，每个人分餐上分开上，这个我觉得差别非常非常大。其实这也是中餐跟日料西餐的一个巨大差异嘛。
而且其实分餐有一个好处，就是谁没吃完就一目了然，然后你就可以疯狂的羞辱他。
我可以疯狂的骂他，你还想下次再来吃饭吗？
对，
就赶紧把你那个啊，
你不分的话你就看不出来。
对，我在做菜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也是以前赵师傅聊过的，比如说有一道菜你知道它的味型就是酸甜的程度是这个程度，但是你如果把它衔接在另外一道菜之后，也许它的调味是要有些改变。对，因为它前面的菜是会有影响。对，
这个很有意思。
去年我们不是前年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去他那儿吃饭，他就当时就聊了这个，就是他有一道菜是鱼香味儿的鱼香肉丝啊，打比方，然后他前面一个是吃了一个甜的点心，那你后面再接正常做法的鱼香肉丝，你很容易觉得这个鱼香肉丝太咸了，
太酸，
就是它的那种咸酸味儿会更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会把甜味儿加的比平时重。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点。包括我问他，我说如果特别挑战的话，能不能做一桌全辣的宴席？因为辣本身我们知道它是分很多很多种辣味儿嘛，就酸辣、干辣、香辣等等，就包括鱼香可能里面也有一点点辣。然后他说也可以做，那这个菜是怎么样排布呢？首先一开始前面是豆瓣的那种家常味型的辣，然后后面是可能可以是干辣，再后面是荔枝味型的那种酸甜辣的，后面再是麻辣，然后再有蔬菜，最后还可以来一个特别麻辣。就是他大概举这种例子啊，就是你差不多意思就是鲜辣一点，中间可以再辣一点，然后这种就是高低起伏和不同的辣再给它搭配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觉得这是吸引我做家宴的一个重大的因素，我觉得这比做两三个菜厉害太多。
对，你想上难度呗。
对对对，就是对，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理解，因为以前我也不考虑这些事儿，也不是不考虑吧，就是我可能很早期 就是因为做家宴觉得说可能中间衔接的不好，或者是味型是重复的，然后我就想去学。那时候我遇见我第一个 chef 的时候，他跟我问他，我说你在别人餐厅里面工作了多久你才决定自己出来开餐厅的，然后他就说大概8年左右。我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准备好了可以自己开餐厅了，他就说是当你知道自己可以hold 得住，就是撑得住一整个菜单的时候，就是你可以 handle 你的 menu。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不是特别理解的，但是随着后来就是因为你离开了原来那个学习的环境，没有人带你了，你要开始自己动脑子了，你就开始去想说他当时说的那个事情，就才发现，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原来回国给雨前他们做菜的时候，我其实那一段时间我是很害怕的，就我觉得是你刚刚撕破了一个帘子，然后就本来我以为我会，然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是已经学到我不会了。
我明白。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做菜，对，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害怕自己做饭，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做不了，然后我也讨厌在厨房里面，就是你让我 freestyle 我其实不会了，然后我更喜欢是别人给我一个框框，然后我只去做我自己应该负责的那两三道菜，然后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别人去操心吧，因为这handle 整个 menu 这件事情真的难度很高，不想动这个脑子。
对，我懂。
对，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做菜的话，你可能早晚有一天你还是要走到这一步，因为这就跟好多 chef 他就说我自己太累了，然后把自己餐厅关掉了，结果过两年又回来了，然后他们就说他怎么老不退出娱乐圈，
是不是？对，那种爽的感觉很难描述。
对，因为你知道你自己那个就是能 handle 这个事情以后，你会觉得你上了一个台阶，就特别的开心。
而且
我知道老不退出的
我
娱乐圈 chef 他上瘾的点在哪。
我懂，而且我做这个宴席我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做嘛，然后我家属可能帮我稍微打一下下手，然后我后来发现因为赵师傅店里也基本上都是他在做，这个可能也跟文化有关系，因为咱们国家的大部分餐厅都是一个团队的运作，然后在厨师学校教的时候红案跟白案是分开的，可能红案跟白案就不对付，
确实不对付。
然后你要去大家去配合的，对，你要去配合做这么一个席就很难，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人做就会比在国内的餐厅做要更难，因为相当于是说你要也掌握一些白案的技巧，因为我是主要是做餐嘛，我也对白案兴趣不是那么大，但是就是完全走出一个舒适区，就我要去做一些面点，而且是要跟这一席的这个菜比较搭配的面点，相当于是同时感觉辅修了一个双学位的那种感觉，就很难，但是也很挑战，因为这是在中国餐厅应该都相当少的做法。
所以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做面呀？
我现在已经在做一些了，但是我还在找一些比较容易的面，就是酥皮类的，我现在暂时。
看来你有很多东西需要不断的
太麻烦
进修啊，摆案呀，拆鸡呀，拆鸭子呀，
就不断自我挑战，就是而且你们知道现在中国厨师学校凉菜跟热菜都分开学了吗？
冷拼，它叫冷荤是吧？
对，它冷拼是就是反正是冷菜是一个部门，然后热菜是一个部门，就大家各学各的。我觉得，哎呀，以后复合型人才更少。
就精专吧，可能。那如果你能力足够多，然后你精力也足够，你就是自己再学学别的也 OK。但基本功其实你都是要掌握的，刀工啊什么这些你都是有的。
可能跟厨房不一样有关系。
怎么讲？
就是你要看你厨房是哪个风格的。我干过的餐厅有一些是摁住你在一个 台子上让你不要动的，因为他是希望你的东西，因为你确实就是重复能够带来高的水准和稳定性，而且包括就是你在一个菜上待的时间越久，你对那个菜的理解是更加深刻的，那你可能会根据就你做一个菜一个季度跟你做一个菜一年，你对它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你可能一年做下来，你就对这个菜冬天该减点什么，夏天该加点什么，你就心里是有数的。所以有一些餐厅里的chef 他是不太希望你动台子的，就他希望摁住你在这个台子上，
希望你是熟练工种，
待很长时间。对对对，然后但是有一些餐厅呢，他就不以培养这种熟练工种为目的的。我其实比较吃惊的是，就是我是经过这么一个转变的，就是我当时在那个Pierre Garnier 工作的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他是把我摁在一个台子上的，就不让我动的。后来那个我发现我一开始特别生气，我就觉得这他妈的不是拿人，就不是拿我当人啊，就拿我当机器啊，我特别郁闷。然后我就想说老子不想在这干。后来我才发现就是等到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挺难熬的，每天早上起来都不想去上班。但是到我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发现他们是做 rotation 的，就他们是就是两周你是在鱼台上，然后两周你是在那个肉台上，两周你去换去蔬菜台，就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就是培训方式。
轮岗。
对对，他让你轮岗，因为他还是希望最后能带出，就把你给带出来，就让你成师这样，所以他还是会，即便你可能比如说换了岗位之后，你这个水平有一个降下去的这么一个区间，但是他可能会用另外一个人就是来 control 你这个，就是来风险控制你这个水平降下去，可能是另外一个熟练工，然后带你一周，然后把你带上来，带上来之后你自己能再做一周的时候，他就再让你换台子，这种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培养一个更全能的厨师的方法吧。但是也有很多，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 chef 他带学生的这个风格就是差很多的。然后我比较，虽然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帕萨德的菜吧，但是我觉得他那个风格是我还挺欣赏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发生在就是人，如果说人是一个事件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候，然后有一些餐厅它是会因为这个 chef 退休就没了的，就比如说那个博物斯，我心有点虚，但是他不是就是去世第一年还是给了他三星，就给面儿嘛，然后到了第二年就是还去做他的那个执行，但是即使你的执行程度是完美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相信，因为他是两个帽夫在掌台的，所以他的执行肯定不会差的。而且我第一次去吃博古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惊艳，就没想到说能去把经典的法餐的执行程度做到这么好，我心里其实还挺开心，我吃到那个菜的，但是。博古斯去世之后的第二年餐厅就被降薪了，然后这个餐厅有就是它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就可能它在历史上留了50年60年，但是100年之后的人只会把它当成一个传奇了，就没有人知道它了。那还有一类是那个就我刚才提的那个帕萨德嘛，他就是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师傅，就是他带了很多个徒弟出来，包括那个谁，Last House 的 chef， Pascal Barbeau， 他也是一个就是特别能带徒弟的学生，像那个 Favikin 还有饮茶都是他的学生嘛。然后帕萨德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巴黎餐厅吃饭，有一半的餐厅的主厨是他的徒子徒孙。就是相当于他影响整个巴黎餐饮界，就从我的厨房里出去的 chef 都可以自己开餐厅，然后那整个巴黎的就是一半的餐厅的整个风景是我决定的，因为他们受我的影响嘛。然后将来他的餐厅不在了，他的 style 还可以被延续嘛，就是 一过了一百年，可能别人还是能吃到它的，就他当时想出来的那个方法，它的调味。
嗯，我觉得这个跟就是中西的餐厅运营的方式差异巨大有关系。就是中国的大部分主流的餐厅，它可能是集团制的，
个人餐厅少，反正、
或者是就是酒店，对对对，反正没有太多的个性化，然后大家会对盈利和评效这些东西的要求需求会更多，
都是环境造就出来的呀，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环境就出现
市场不一样，
对对
对
对。犯不着，犯不着，我们犯不着。
对，我们也管不了。就是你想做那样的，可能就会死得很惨。
那不过其实就是从我自己做家宴下来，就是四个月也就做了三次，如果不算商鸟啊，我觉得有一部分还是因为就是太累了。
啊，你是说你的效率不够高是吗？
不是，就是。有些菜我如果说我每天都做家宴，我可能都没这么累、但我如果说一两周为了某个周末的家宴做准备、因为我吊汤呀、做凉菜呀，很多批量，很多这种提前的东西，我如果批量备不是特别困难，但批量备只用一次，
对，
就是效率会相对比较低，
对，那个
就很累，
沉没成本有点高。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用一个冬瓜做凉菜，我蒸一整个冬瓜，就我可以分到五桌十桌上面，但是如果只用在一桌上，我还是得做这一个冬瓜。
所以此时的解决方法不是应该提高试验的那个频率吗？我可以报名下一场吗？
腰太疼了，腰太疼了。
但他显然，对，他显然不想总干这种事情，
很累，确实很累。
因为我还平时还我还得干别的，我还得挣钱，我不能贴钱一直贴钱干这个。然后当时做完每次，
哎，对，你为什么不考虑收费呢？就比如说你一周搞一次，
啊、
然后
那又是另外一说嘛，
收费也赔不回来他的时间成本呀、
啊。对，而且收费的话。收费的话，大家这个情感的连结会不一样。
你就不能特别理直气壮的骂他们是吗？
对啊，那不，我上次做完之后腰酸了三四天，然后还让教练，我还牺牲了小半节课私教课，让教练给我摁一摁，因为太酸了。
哎呀，那你要不要试试蒋寻说的那个能刷医保的？
所以你是就是腰腹力量足够的情况下，你做这么一大顿，你也会腰酸、啊、
因为我以前健身之前是因为我腰不好，所以才去健身。但现在就日常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核心已经还可以。
就老腰又犯了，是吧？
对，但是如果就是站这么久，我还是腰伤会犯，就不舒服。然后就是这个不舒服之后呢，我日常仍然没有问题。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做大重量举铁，然后我核心容易绷不住，就那一会儿就很容易受伤。
因为我的腰是真的彻底废了，然后以前是确实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儿，因为我觉得我还算是身体比较好，
年轻人，年轻人。
对，然后但是没想到就是几年下来，这个反复的，就是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真的是。这个职业伤害真的太严重了。
对，包括颈椎也很容易不舒服，因为我一直切菜，然后那控着那个头就很难受。
哦，我没想到你也会这样，我以为就是健身是这个防御这个职业病。
没有，就是说如它是能防御，就是说如果你腰还没坏，你练是 OK 的。但如果你腰已经坏了，它你练只能让它不继续坏、但是坏已经坏了，就是你如果还那么玩命的话，就
而且就是
就容易复发。
对，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提高频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做一次我肯定得歇几天，然后歇几天我教练又会说，那你这个比如说硬拉，你拉70公斤、90公斤行不行？我以前行，我现在就不敢啊。就核心 hold 不住，就
我靠！我一直把这件事情归咎在我没有去健身上，看来。
但你如果去健身，它可以延长你的职业寿命，它肯定是会有效的，就是防止、但你不能把这个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对，健身治不了病。
因为我们比如说酒， 就久坐呀，就已经各个方面都损伤我们的这些关节和骨骼。
嗯、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现在是在尽量让我的菜不重复，就即使是不同的朋友来吃，所以我在想，也许是下一张菜单的时候成立的时候，我会再请朋友。其实这周末也有几个朋友来，但这周末的朋友吃的可能就会跟以前他们吃的那一顿比较像，就我只会替换掉几个菜，因为就是一张成熟的菜单还没有再次带。
也太快了吧，我觉得三个月能生一个新菜单差不多了。
不，你以餐厅的标准是这样，但是因为餐厅你会考虑到说你这个季节某一个食材一直在，对吧？你这个菜单一直可以保持变化，但对我来说我可以更灵活，就我可以把其中的一道菜马上换成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的储备来讲是够的，就菜式的储备基本上换临时换一两道菜是没有问题。
毕竟是出过四本书的女人。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两个在哪儿买菜啊？现在
疫情期间都是网上，
超市、菜市场、网上各种，就是还是跟以前差不多的途径。
就是你们没有减少逛菜市场跟实体超市的频次？
有啊，
我稍微减少了一点，但是就现在放开了之后也还是照常买，因为家里冰箱也囤不了那么多东西啊，你还是得新鲜买东西啊。
盒马就很方便嘛，就直接买。
就以前你们两个消费线上和线下买食材的那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不一样，以前线上买菜的那个方便程度不如现在好。
嗯，对。
哦，
还有考虑快递的，
你是说新鲜的菜是吧？
不止，就是包括你买冻货都也是这个问题，就是线上你没有那么多家可以选。
最近我迷上了一个线上买菜的 APP， 然后他们经常就根据时令就本周上新，然后我昨天还是前天刚买到了一朵鲜荷花，我还觉得挺神奇的。
那个河马就挺常见的。
是吗？
就是、
但是最近是吧？
那你这个本来就有季节性呀、啊。你这个本来就有季节性。
我去年夏天还在河马买过鲜荷叶、鲜荷花。
我后来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现在会经常碰到类似西班牙火腿，黑松露，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些鱼子酱，就这些玩意儿，就是我自己做饭的时候，我就特别不想用它们。包括我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我知道这些东西的点在哪儿，然后我的，
对啊，你不用为它卖钱的。
对，我的比较会吃的朋友们也都懂，所以我们就非常默契的躲开了这些食材。这个也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虽然最近松茸上市，我们觉得松茸。可以加在某一个菜里面，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想把它当成卖，就那种想法，就是我觉得已经看餐厅做这些已经好烦了呀。
或者说他们就是融入这个松露啊，鹅肝的方式还是欠缺思考，只是堆砌，但是没有真正的融入进去，就让人觉得说这个菜是
主要还是为了涨钱嘛，
就是
虚贵。
我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把，可能松茸相对还比较合理，因为它在很多汤或者饭里面出现，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像很多火腿和黑松露还有鱼子酱的东西犯不着。
就我现在更开始喜欢一些那种就是特别普通的食材，就是米。
我懂你的点，就是比如说以前他们来吃饭的时候，我给他用的肥肠和猪肚也是两头乌的，就是同类里面已经用的非常好的了，但是我不会在这个里面再埋黑松露进去，这是我觉得我在食材方面的一个诚意。
我觉得我现在到一个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会变，但我现在有一点就是有一点那个刻意追求画一千个蛋的难度的那个状态
啊。我也经历过这个状态，我去年一直在做麻婆豆腐，就是在做这种。
我觉得就是下手不稳，然后有时候一个菜我能做好长时间，然后就 但也确实会有吃腻了的时候吧。然后就有一段时间疯狂的做蒸鸡蛋，肉末蒸鸡蛋，各种不同调味的肉末蒸鸡蛋。然后而且就是我有点想要找到那个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能给自己的东西讲出比较多的概念啊，然后故事啊，这样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就是你会发现说自己的实力或者是技巧实际上就撑不住你的概念和故事，
就基本功不够扎实吗？会觉得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受，就觉得说我可能想的特别好，然后但其实对对对落地有问题。然后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有一点，就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觉得说就是想法特别好，然后你实际上在执行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撑不太住自己的概念和故事的，那就还不如再多做两次呢。
就是我在家请朋友吃饭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平时练的特别特别熟悉的菜，或者对火候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菜才不容易出问。
嗯，对，你发现最后请朋友来吃做的大多数都是熟的菜，就是你有把握的，
但这也是必要的嘛，因为你的肌肉记忆和你的这种调味的记忆就是已经刻在这里了，这才可以。因为以我们可能家宴已经算是有一点表演性质的这种事情来看，就你不能说让他太没有把握。对对对对，
你笑啥？难道你去吃的每一顿翻单宁都没有表演性质吗？你笑啥雨谦？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就很在意这件事情。我们那天吃的时候有一道菜他就说我没炒好就不给你们上了，就废了一道菜。嗯，然后我去锅里拾了个漏，对，我去
自己主动退了一道菜，
抓了一口吃。
对，但是我就觉得不是非常完美，就是不好，因为我看状态就觉得不好。
不是，那你要听雨谦怎么讲呀，他不是去拾了一口肉吗？
就我就拾了个肉，对于我来讲就没什么问题，我觉得。
他不
知
道，
因为我就只拿
他不知道
加了一块。
那个菜，
但如果他整个盛盘出来以后会不会怎么样？
对，因为没不好判断他那一口。
那你的那个 standard 有可能还是非常的严啊，因为像我就可能会因为不舍得浪费那道菜然后就拉倒吧。
我不行，我可能摩羯座。啊，我们要不收个尾吧，因为
跟雨贤吃了我好多做失败的菜呢。
我有时候失败了我都不让我老公
啊。你对自己的要
哦？真的吗？你自我要求这么严？
你偶像包袱是不是太重了？
他不一定是偶像包袱重，他可能就是自己要求严格，
就是头不能低，皇冠会掉。
不，这是性格原因。那你没有这种追求，所以你就做不了家宴。
我太，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他以后，我们以后怎么去他家吃饭？
我觉得我，哎，
他本来也不叫你去好不好，还不趁现在狂踩。
你这等我等我搬家以后再说吧，我可能明年搬家了。你们直接来餐厅吃好不好呢？对不对？我们餐厅都要搬家了。
去餐厅吃你做吗？
我到时候客座行了呗。
你是就是陪我们去餐厅吃老郭做的是吗？
没有，我有的时候也去后边帮忙。
老郭说你还挺利索的，我问过老郭，然后我说雨谦利索不利索，然后老郭说你还行。
哎，雨谦
挺利索
的。我们下次去你餐厅做一个就是人多一点的宴席吧。
我觉得行，可以跟老郭聊聊，正好到时候新店开了以后可以搞点这种 pop up 之类的。
哎，老郭搬家了。
我们要搬，我们年底搬，十一月份搬。我们收个尾吧，好吧？那个陈老师好像一会儿还要忙别的事情。我觉得家宴这件事情可能
好，
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因为我觉得今天其实好多东西还没聊出来，就很多东西就刚开了个门，我们刚扒了个头就话题就被岔开了，包括宴席的形式啊，以前的宴席是什么样的呀？其他地方的宴席啊，就是流程是怎么考虑的，这些东西我们觉得以后都可以聊下去。
嗯，
但是今天时间已经聊很多了，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呗，好吧，拜拜。
嗯，
行。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拜拜。
欢迎大家关注饭不着，
拜拜，
拜拜。